会不会也跟性别有一点点的关系？像是就跟 Vivi 就说，家长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说，你未来会有很多经济的负担啊，等等。
危险话题，危险话题，
危险危险。
因为我
没有，但是确实有可能。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科技职涯。今天是支线，你现在有空吗？的主题，我是 Claire，
我是 Joe。
Joe 还记不记得上次在 Live Podcast 的时候，我们讨论过工作与生活平衡 （Work-Life Balance） 的话题？
我们应该常常在讨论。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懒女孩工作”？那这个词诞生的很大一部分就跟工作和生活平衡有关。那我先快速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词的由来。懒女孩工作的英文是 Lazy Girl Job， 是由一位20岁的 TikTok 用户叫做 Gabrielle George 提出，意思就是一份工作称得上还算体面，薪水不是超级优渥，但也还不错，然后可以朝九晚五，弹性远端，符合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安全职业。那这个词汇诞生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过劳的职场文化，还有现在的 Z 世代重视 work-life balance 的矛盾。所以典型的懒女孩工作包含客户成功经理啊，或者是数位行销经理这些。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 Cake Resume 的同事和我们聊聊他们的工作。那让我们欢迎商务开发的欧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文。然后之前有出现过，对，我目前在 Cake Resume 是负责LD Lead Development 的角色。
好，谢谢欧文。那另外一位也是商务开发的伙伴是 Vivi。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然后我在 Cake Resume 担任的是 BD 的角色，商务开发的角色。
我想要问 Claire， 因为我那时候在看那个访纲的时候啊，就是你刚刚前面介绍那个懒女孩的定义。包括客户成功经理跟数位行销助理，我那时候看到我就觉得很惊讶，我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么明确的一个职称，会觉得它是符合懒女孩的定义。
我在搜寻资料的时候，很多他们都讲到这两个工作，可是又没有很明确的说出哦，因为这个工作的特质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告诉我原因，所以其实我也蛮好奇的。
因为其实在我自己个人的认知或是我接触过的人当中，这两个职位反而是我觉得很无法懒的工作。对啊，因为客户成功经理，我认识的很多做客户成功经理的朋友，他们是非常随时在线要回答客户的问题，然后常常在讲电话的那一种。然后数位行销助理，因为我个人就是做行销，虽然我的 title 不完全跟他一样，可是我也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就是懒的工作。
我也觉得做行销的人需要一直思考一直思考才会很有创意，所以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耶。
我觉得也许是这位用户，就是这位 TikTok 的使用者，他在提出这个概念，或者是大家延伸在讨论的时候，可能是大家各自的个人生活经验当中，他们认识的客户成功经理或是数位行销助理在某个特定的产业或者是特定的企业的形态里面，所以他们有可能可以比较能够掌握自己的时间，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
没错没错。那首先我想要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厘清的是，懒女孩工作里面这个懒字并不是指从事这个工作的人惰性很强，就像就刚刚提到的典型的这两个工作其实并不是真的很懒惰的人就可以做。那当初发明这个词呢，是为了引起大家的讨论，所以刻意使用带有一点负面意味的字。
流量密码。
没错，所以希望网友们反思为什么准时上下班不能是常态，然后会被认为不够积极上进。所以呢，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都是认真工作的好伙伴，大家不用担心。
没错没错。
我们当初就是 Claire 就是他写完这个访纲，然后就问我说，你觉得可以邀谁？然后我就是第一个疑问就是我刚刚提的，就是为什么是客户成功经理跟数位行销助理，就是我们就是有先讨论的。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可以邀谁来讲比较不会生气？就是我们很怕这个访纲丢出去，就是同事会觉得说，我们觉得你是懒女孩，但其实不是。
所以在刚才稍微的简介了一下蓝女孩工作的词的定义之后呢，想请问今天的各位，你认为你今天的工作符合蓝女孩工作的定义吗？然后可以的话就稍微简介一下你们的工作内容，先请欧文介绍好了。
好，我认为我这份工作的话，就是因为毕竟它还是业务性质比较居多，所以它还是会有一些些许的压力存在，所以我认为说它没有完全符合有一点这种蓝女孩工作，就是好像比较在工作上面比较有余裕，然后跟生活可以达到平衡的状态。但是我自己对于这样子的工作状态其实是一个在追求的过程，就是其实我会希望说我的工作跟生活它是达到一个平衡的。那我也是自己进到 Cake Resume 这间公司里面来之后，其实才发现它提供的职场环境，对，相比我以前的经验来说，其实我觉得他已经算是蛮平衡的了。就是在这边其实他不太提倡这种加班的文化，或是说他其实整体的工时没有到那么的差，对，所以对我来说相较之前的工作经验都有更多的下班时间可以来去做运用。所以我觉得这边也 echo 到刚刚就提到的，我觉得像是这一些蓝女孩工作到底你对他的定义是有一点像比较出来的感觉，对，都是从你的个人经验出发，然后感受到说，哎，现在跟之前好像有改善，所以这份工作好像像是这种感觉。
可能个人的调试也是一个蛮重要的点。那可以请现在请 Vivi 来分享，你觉得你的工作跟蓝女孩特质有没有相似的地方？然后还有你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内容吗？
有什么内容？
有好，就是其实我跟就是欧文一样，都是在business team， 然后我担任的职位就是其实也是会有业绩压力，然后包含我可能会时常需要跟客户沟通，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其实没有真正的下班时间，因为在下班的时候一样是会收到客户的就是来信跟回复这样子。对，那会选择这一份工作其实主要是因为我觉得 Cake Resume 它是打造一个让想要达成work-life balance 的人也可以拥有的工作环境。对，那以我现在的工作内容来说，我觉得其实跟个人特质蛮有关系的，就是当我今天是可以背负压力的人，那其实我在下班之余其实也是可以从事我自己喜欢的活动。那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时常会觉得工作是一个压力，然后会把就是工作的思绪一直带到生活中的人，我觉得现在这个工作可能就不适合这样子的人，因为他确实会在生活中会时常需要有工作的需求这样子。对，那我自己个人本身其实是蛮重视 work-life balance 的概念，因为我觉得生活才是一个人生的全部，就是工作它只是其中一个我们生活形态的展现。对，所以我会期待在找工作的时候是可以找不时常需要加班，但是我是可以接受加班的，但对，先说明一下，就是避免就是
向未来的雇主，
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怕断了自己的后路。对，就是我觉得是希望这个工作的环境是大家都可以互相激励成长，然后同时也是可以互相玩乐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就是 Cake Resume 是一个就是可以给我这样子的环境的公司。对，
我觉得我好喜欢刚才 Vivi 讲到的那段，就是关于工作可以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不是生活的全部，我觉得我很喜欢那一段，因为我觉得不要把自己带入到工作里面太多，是一个自己可以调适自己生活跟工作的方式。然后相信各位听众朋友可能听到了蛮多次 Cake Resume 没有加班的文化，
真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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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完全吓到当初进来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做的是电商的职业，然后因为电商是 2C 端，所以而且我又有在做这种客服相关的工作内容，所以就变成说我几乎是24小时 on 档的状态，然后那时候工作加班到8点9点是常态，然后我的出生背景又是广代跟美代，他们有些人是加到11点都有，所以我那时候进来的时候第一个礼拜我完全不敢早走，因为他们都说可以可能6点就可以准时走，然后我就6点坐在位置上想说大家真的会走吗？就7点大家就走光了，然后我想说真的假的？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哇，这件事情真的是让我觉得真的可以在这个职场环境达到生活跟工作平衡。
那就你的工作
怎么办？我不敢接话，因为其实我前阵子加了蛮多班的。
我也是有加班啦。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感觉的问题，就是说，我觉得实务上你好像不可能真的完全不加班，但是说你的加班是不是你自愿的状况下加的？我相信每一间公司理论上来讲一定都不希望员工加班，因为如果他想要合法的经营这间公司的话，他就必须要付加班费。所以其实就我所知，其实有些企业他可能会用各种委婉的方式来尽量不让员工加班，比如说你虽然加班了，但是你报了加班不一定会给你过，或者是说他会委婉的暗示你说我希望你申请补休而不是报加班费等等，这些我例子我都有听过。对，但是我觉得我们公司真的是就是没有要用各种方式来鼓励你或者是希望你加班这样子，但是因为我的加班也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对，我必须坦白承认，但是我觉得那就是非常微妙的感觉，是你有没有觉得你是能够自己做选择，或者是你是被强迫的这样。然后我想要补充就是刚刚提到那个欧文不敢下班的事情，就是我们前阵子有办了一个活动，然后来宾他忘了东西在我们办公室，然后他又来找我们拿，然后他就跟我约好说哦，那我礼拜几去找你拿，哦不 OK， 可是因为他礼拜那一天就是他一直到了我的下班时间他都还没有出现，就六点他还没出现，但是因为我那天就是很想走，我就走了。哦，对，然后因为我已经有先跟他讲好说哦，我会放在哪里啊，如果你找不到我的话你可以就是跟我们同事讲这样子，但是因为他就是我一直到下班时间都还没有等到他，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下班，然后他后来就是在我下班后大概六点二十几他可能就是传讯息问我说诶，我现在过去拿还有人吗，然后我想了一下应该勉勉强强七点半前还会有人，但是可能只剩下我们老板。对，但是我就跟他说你七点半前应该还可以这样子。
那他后来有拿到吗？
有，但是我还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现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是他要给我个东西我要给他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后来就是有以物易物成功，但是我不知道他实际本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对，
那他可能进来的时候发现，哎，吓到这些公司的人都已经走了，
结果找来找去只能找老板。对，
大家刚好像都提到了一些自己在选择工作的时候，就是有讲到说，这份工作可能不是真的很符合蓝女孩的定义，但是会选择这间公司，因为比较没有那么多的加班压力跟文化。那想问问看，你们有没有觉得说，如果是以工作的方面来看的话，有没有哪一些工作特质上的选择，你会觉得符合蓝女孩的 work-life balance 定义？像是可以弹性远距啊，或者是混合式的这种上班模式等等。
我觉得蓝女孩还有一个蛮有趣的定义，是刚刚 Claire 在开场的时候有提到说，因为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换成一个台湾常见的说法，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对，然后当然这样子的工作非常的稀缺，所以说其实我自己在看我身边或是认识的人，其实大部分的人是他最后会选择牺牲一点薪水的部分。对，但是他真的事少，真的离家近，然后真的拥有自己的生活。但是 Claire 介绍这个蓝女孩的定义，她其实在薪资上她还是有一定的期待的。
对，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这个定义就是他希望不是一个我很放松然后就可以做完这个工作，还是会觉得说哦，你是在做一个好的工作，然后被大家认可的那种感觉，所以他的薪资跟整体感觉还是一个蛮体面的状态。
就可能他多少他还是有想要追求一点点职涯的发展性。不是说只要一个可以糊口的工作就好。
那刚才我们讨论了蛮多关于加班然后还有工作与生活平衡这方面的问题，不知道你们的工作中有没有其他的特性是你们觉得是蛮符合蓝女孩的？举例来说，我觉得像 Cake Resume 可以早上九点或十点就是在这个区段里面弹性上班，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工作特性。
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是，这个也是跟我之前上一份工作做电商，相较之下我喜欢这份工作的工作特性，就是我当初知道说，就是 BD 这个角色，他所贩售的产品是 2B 端的，所以那时候我就已经可以设想到说，哦，我以前 2C 端的产品会有更多时候是你要在假日或是下班时间要去服务客人，而且是需要立即去处理解决、oh. 甚至说打电话联络物流啊等等等这些过程、
oh.
对，所以我后来知道说、哦、Cake Resume 所提供的产品可能是会比较 2B 端这个方向走，那他们大多 2B 端的人也都是正常的上下班时间、
mm-hmm.
所以他们就不太会在其余的时间打扰到你，对，
嗯，
哦，
所以这个也是我当初选择这份工作觉得说哦，好像可以在偏业务性质的工作同时，但是它又是可以让我保有一个完整的下班跟休息时间。
嗯
嗯，
哦，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好像也可以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做 marketing 其实比较是处理比较多 2C 端的合作、
嗯、
然后虽然说 C 端的就是外面的那些窗口本人，他们并不一定说只有在一般工作日才会跟你联系，但是整个团队对于说哦，没有，现在是下班时间，我们不会立即回复你，是感觉是有一个共识的，就不会因为说假设我的窗口他喜欢六日跟我联系，那可能团队的成员或者是主管就会觉得说诶，那你应该六日就要马上回，就是他们也会觉得说、嗯、没关系，就是上班日再处理就好，就是当然就是在一切你的流程都还很健康的状况之下，不需要特别赶时间的时候。
嗯，这感觉是一种就是
默契，
对，被建立起来的公司文化。
对， 对，
对， 对，因为像我以前可能待过或是听朋友分享的，就有一些他们就会觉得说诶，你就要快，客户为大的那种感觉。
嗯，哦，
对
哦，
所以他们不管是有没有 delay 或干嘛，他们都会希望说你可以如果有空那就是迅速回复一下，也不会花你太多时间。
嗯
嗯，
听完会感觉说蓝女孩工作除了这一个职位以外，整个公司的文化其实也会影响到它是不是具有蓝女孩风格。
我可以补充一点，就是我觉得个人特质也蛮重要的。假设我今天就是是一个非常喜欢工作的人，那我可能在假日的时候我也会想要处理工作的事情、
嗯、
那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觉得生活为重的人，我可能就会觉得哦，六点下班就是下班，我就是不想要再想任何就是有关工作的事情。那我觉得今天我的工作不管是什么工作，我可能都可以多少多符合蓝女孩工作这个概念。对，所以我觉得个人特质也蛮重要的，就是看自己的心理可不可以去承受就是工作这个压力，是一个蛮重要的点。
嗯， 嗯，所以是说可以自己调控跟自我切割的这种能力吗？
对，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个经验，就是因为我其实进来 Cake Resume 就是也才一年多，然后我其实在最一开始初期的时候蛮不能适应开始工作的这个感受，就是从学生的身份转到就是上班这个身份。对、
哦、
所以那时候其实下班的时候也都会一直把工作的心思就是带到生活中，所以那一段时间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没有 work life balance的感觉。对，所以、嗯、在调试过后，我觉得我才终于找回就是我可能对于生活中想要去执行的事情或是一些休闲娱乐，我才抓到这个感觉。所以我觉得自己心态的调试也蛮重要的。
嗯，
像 Vivi 看起，因为我觉得我有一小段时间也会觉得说我好像要一直想出个什么东西，然后没有想出什么东西的话，好像就是这个生活还没有目标，所以要向你学习。
想出个什么东西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好像我要赶快想出来下一集要录什么，或者是我要想出有符合标准的一些题目，不然就觉得自己没有在动脑，然后没有在动脑就是一件很懒惰的事情、
哦
嗯、
哇，好认真哦。
对，
那你不是懒女孩耶、欸、
对，
你完全不是。
但现在有好一点，因为觉得嗯，不可以一直这样子让自己处于一个很不喜欢的状态。
哦，但 Claire 是那种、嗯、就是他要加班我赶他赶不走的那一种。
哇，我都说太慢
好严重、
对，我有时候会看他在那边待到很晚，
就是我不能给他选择，就是你要命令他下班。就是你有没有选择说诶，你其实可以不用弄这个急着没关系，就是下礼拜再用可以，但他就、
嗯，
就是他就是对就是不能给他选择，
因为是很怕工作越积越多
这也是有可能。
但是我觉得这很像是会从你学生接社会这个转折点第一份工作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我第一份工作也是完全是这样的状态，
嗯，
然后我就会、哦、就会我觉得会很怕别人给我贴烂草莓的标签
啊、
然后你也不知道标准在哪、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好，所以这件事情我还可以做更好吗？可以，那我就去做，
嗯，
然后每件事情我都以这样的标准来审视，然后就会变成像刚刚 Vivi 所说的状况，你会在下班的时间或是假日还不断的想要把进度超前再超前，但殊不知、谢谢大家对在场的都是一样的状态。
可是如果因为这样而一直被别人称赞，是不是其实也会容易就是
上头，
有不太好的价值观，或者是就是开始觉得哎、那我要多拼一点啊之类的。对，就是你其实可以不用那么拼，你还是可以有很不错的成果，但是因为你当然拼了，别人就会觉得你很优秀，然后如果一刚开始还没有太多的经验可以判断的时候，就会觉得哦，那这样就是好的，那我就是要勤奋。
嗯，对，我觉得它是一种，我觉得这算是一个体验的过程，因为我那时候刚毕业的时候也想说我应该是属于工作狂的类型，
嗯，
但是我这样维持了在电商行业做了一年，然后维持这样的生活，我就发现说完全不行、我的身心灵状态是完全失衡的状态、然后我甚至是因为这个原因才离开、然后待业休息了一段时间，我才重新再开始找工作、对，所以我觉得生活跟工作的平衡点每个人都不一样，然后你在刚毕业的时候你完全不知道那个点在哪里
哦，还是自己探索出来的、
对，
嗯，
我觉得对 Z 世代来说呢，工作与生活平衡应该算是一个蛮正向的概念，不过也像是上次读书会中提到的，就是我们的父母辈啊，或者是资深一点点的世代，可能会觉得应该要工作优先，所以或许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那不知道各位在求职的过程中，还有现在工作的过程中，是不是曾经听过说，诶，你应该要更积极一点啊，你的能力可以有更高产出，类似的意见呢？
对，我觉得我完全就是从我前面的分享听得出来被这种文化影响很深。对，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在成长的过程有经历到台湾的两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比较经济困苦，另外一个是经济起飞，所以他们那时候的工作状态就是要么不做就会饿死，或是说，诶，你现在拼一点做，未来是有机会可以买房子啊，或是干嘛干嘛之类的。对，所以他们在
财富累积比较快，
没错没错，所以他们在那样子的环境之下，就是有一个目标感在，所以他们在长大之后教育他们的小孩就会觉得说，诶，我们以前是怎么样，所以你们现在应该要怎么样。但是其实我们现在普遍小孩的生长环境其实都比以前来的更好，然后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说可能经济条件都稍微严苛一些，就是我们知道说可能正常工作一辈子也不一定可以买得起一栋房子，那转而我们其实有越来越多人在追求这种身心灵的平衡。
对，没错。
对，
不过欧文自己的经验是怎么样？就是我可以理解你刚刚说的那种大环境的变化，然后你刚刚有提到说你深受就是这种外在声音的影响嘛。对对对，那这些外在声音你觉得主要是来自父母吗？还是说是其他的重要他人之类的？
我觉得很大一部分会是父母。对，然后我觉得我父母已经算开明了，就他不会直接讲说，诶，你以后就是要找一份工作，我们就靠你养了什么之类，他们不会到这么的苛刻。但是你在整个生长环境，你就会或多或少感受到说，诶，你毕业之后就是应该要去找一份工作，然后这一份工作你要有个稳定的收入，然后未来你要背的不是只有你自己，你还有一整个爸爸妈妈要养啊，以后你又会有老婆啊，干嘛干嘛，就是会有很多对，会有很多这种无形的压力，然后它其实在潜移默化当中就输入到你脑袋里。所以那时候一毕业才会觉得说，好，我如果要在工作上取得成就，我就开始像我刚刚有一个那样的心态出现，我可以再更好再更好。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些刚刚讲的都是有一点环环相扣的。然后它就是变成整个环境都在影响我们去往这个很极端的方向在做追求。
那我可以举一个完全的反例，就是我的父母是完全不会要求我在未来要有什么成就的人。就是大家应该很常听到一句话，就是父母可能会希望你可以考公务人员，然后薪水稳定，然后朝九晚五，就是也是可以陪伴家人的工作。对，然后我爸妈就是属于那种，就是他们不追求我要有什么样很大的成就，或是像可能欧文需要养一家人还要养老婆等等这种的言论，但是他们会希望我可以养得活自己，然后过得开心就好。所以我觉得应该跟欧文的父母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我的父母是真的不会在乎我未来的工作是什么样的类型。对，所以就是在这样子的影响下，其实我觉得工作上面的考量都会是由我自己还有同侪而影响的因素。对，就是变成说可能是我自己在求学路上，就是可能遇到不一样的公司，或是听到不一样的讲座，那我可能就会想要成为那样子的人，或是我在生活上面的追求会促使我去追求更好的职位。就是我觉得比较影响我的是在求学生活上面的，就是同侪跟师长的影响，就变成完全不是父母，父母就是比较求安逸的类型这样子。
了解了解。那你父母还要缺一个儿子吗？
应该是不缺啦。
好吧，
你父母不会听到这一集吗？
对啊，
应该我不会跟他说我有来录这集的。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好像跟 Vivi 比较接近，主要是来自同侪跟可能职场上面的一些前辈。那同侪的部分就是以前念书的时候会对特定的工作、特定的职缺、特定的产业或是公司有一些向往，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应该就是我也可以试试看这样子。但是后来就是工作经验比较多了之后，然后认识的人也比较多了之后，就知道有些工作因为你的竞争者也都非常的优秀，所以你真的要非常非常非常努力你才能够获得那个机会。那你获得那个机会之后，你也要非常非常非常努力你才能够持续的就是往上走这样子。所以我就知道说其实work-life balance 是一个显学，大家很喜欢讨论，但是我知道就是这并不存在在某一些选择里面。然后但是如果那个选择是你自己做出来的，那我就觉得就是其实也是尊重大家自己的选择。对，然后另外一个前辈，我觉得一个很印象深刻，可能不会给这一题什么答案，但是那个是一个我蛮印象深刻的对话，就是我之前还在公关公司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是前后做过实习生跟助理，那都不是一个一般的正职这样子，不过我也是待了一阵子。那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间公司的总经理他就是曾经有跟我聊聊，然后他就说因为他的年纪应该是大当时的我10岁，就是可能是30几岁的人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就说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就是学生都不会想要来公关公司工作，然后我就说那这是我当时的理解啦，就是对，当时我就觉得说因为看到正职的同事把很多时间花在一些小事情或是琐碎的事情身上，虽然他不见得不重要，可是他可能会久而久之会觉得比较没有意义感，或者是会觉得很像就是行政事务这样子。然后比如说像公关公司很常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每天早上要看报纸，就是你要看媒体都讲了什么啊，然后你要把这些舆情汇报给客户。然后现在是因为还有就是大家习惯在网络上面看，所以各家报纸几乎都会把新闻放到网络上，但是以前就是可能在总经理他自己做基层的那个年代，他们是要认真看纸本的报纸，然后要认真把它剪下来，然后认真的扫描，然后认真的寄给客户这样子。
好累哦。
对，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说，可是我觉得做这些事情很有意义啊。我没有反驳他的意思，但是我就觉得哇，那真的想法很不一样。对，
就是每个人追求的真的不一样。
对，就是他以他的立场，他可能也不是觉得说你们怎么都这么懒惰或者是不求进步，而是他发现说原来现在的大学生已经不觉得做这件事情是值得做的了，中间那个鸿沟要怎么去沟通跟弥补呢？我没有参与这个阶段，但是反正就是我有发现这个问题，点出来跟他分享这样子。对，
有一个小惊讶的点是我没有想到，就是现在还会要看报纸跟剪报纸这件事，因为感觉好像是看电子文章的人比较多。
我觉得可能因为 我在的那个，我那时候做的是医疗产业的公关，所以他们可能还是相对来讲注重纸本媒体。对，
好特别哦。
对，
稍微总结了一下三位的说法之后，我有想到会不会也跟性别有一点点的关系，像是就跟 Vivi 就说家长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说哦，你未来会有很多经济的负担啊等等。
危险话题，危险话题。
危险
危险话题。因为我
没有，但是确实有可能，确实有可能。
对啦，就是老一辈的还是会觉得是以这个方向走。对，但是但我们家三个都是男的，
我们家两个都是女的，
我们家是两个都是女的。
哦，那好像蛮明显的。那答案好像
可是那像欧文家就是爸妈对三个兄弟的要求都是一样严格的吗？
嗯，我觉得其实我觉得他的因果关系是因为我在我们家三兄弟里面是比较突出的那一个。然后
好
这样讲好、
okay、
这样好讲好不要脸。
现在就是那个其他兄弟也不能听。
对，也不能听了。对，然后我觉得他们就是会比较放更多的期望在你身上。
了解。
对，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说好，就有点像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就是啊他们两个都不成才，你不要学他们，就是靠你的，我们以后无家就靠你的那种感觉。对，
你爸妈真的有讲如果我们无家吗？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他们没有到那么严重，只是你会感受到说有这样的压力存在。对，
我在查资料的时候，
难怪没有懒男孩。
哎，
是这个原因吗？因为我之前有在跟 Claire 讨论说，就他有一个很有趣的小番，然后他就说那这样可以找男生来录吗？
对啊，
我就说没差吧，
懒女孩跟懒男孩。因为我在查资料的时候有一篇印象很深刻的文章，就是我查懒女孩，然后跳出来的很多都是哦懒女孩的定义啊，然后为什么她的起源是这样啊，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她给你都是一个很正面的想法，像是说这就是一个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然后是这个时代的趋势。但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一篇就是说作者应该是女生，然后她的朋友也都是女生，然后她就举的例子是说哦，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就像前面就有提到的，她就说这就是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而已，那这个概念其实不新，而且她说她遇过的例子就是可能是因为是女生吧，就觉得哦，我以后就是要找一个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工作，然后做了一阵子之后呢，我可能就嫁人了。
哔哔哔哔，
真的真的。然后我就对这个文章很印象深刻，我想说，哎，好像居然跟我其他查到的资料都很不一样，他给我一个不同的观点。然后最后那个文章就是说，他觉得大家要当勤劳的女孩，不可以当懒女孩。但我也有在想说他是不是对于这个词的解读并不是很正确。
我觉得好像就跟我前面提到的一样，就是如果是按照你查的分享的这些资料，就是懒女孩原本的定义其实是有对于自己的职涯并不是真的完全觉得平凡就好的这样的状态，因为像你刚刚前面提到说他还是会追求体面，跟他还是会追求要有一定优渥程度的薪资，那如果说他对于就是他的工作有这样的追求的话，那我觉得他势必不会是只想要一个很平凡的工作。
那最后还想问大家，就是当你在看到可能周围的人啊有比较高的权力还有地位还有薪水的时候，虽然那时候你可能会知道感觉到这个人应该是默默的已经付出了很多很多，那你们自己心里会有比较心态而觉得说应该要抛弃某部分的懒女孩特质工作，然后转而追求更有成就感更高薪的工作吗？还是你们对这样的条件没有很大的心意？然后为什么？
我自己觉得我看到这样的案例其实不会特别促使我要去追求它，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就像刚刚讲在毕业之后，其实你应该要去找说你在工作当中追求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工作跟生活的平衡点到底在哪里，然后我觉得你要一直把这个当做你在找工作的第一原则来看待，就像我可能最 focus 工作的点会是我希望可以在这份工作当中有成长性，所以一旦这一份工作当中我觉得说，我好像再怎么做会碰到的就是这样，那就算这份工作给我的薪水再高再方便再便利，我也会觉得我该离开了。对，所以
好正向的人。
哦，谢谢。所以如果我看到像是这种可能他生活过得比我好啊，然后有一个个人品牌的经营的感觉，我也会觉得说就是你要去抓住你当初到底来这份工作或是你接下来找每份工作的目的是什么。 就比较不会有这种追逐人家的影子，搞得你自己身心灵失衡，不知道说方向在哪里的状态。
所以 work-life balance 的点是自己调试出来的，然后那个点要自己去探索。
那我也分享，就是其实就跟欧文刚刚分享的，就我觉得在追求工作的同时应该有自己的核心价值。那这个价值其实每个人的定义都不一样，有些人可能追求高薪，那有些人可能就想要追求像蓝女孩工作这样子的工作。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核心价值谁要自己明白，然后确定之后去寻找工作，它其实就会变得比较容易一点，就是你知道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你也不会被别人所动摇，因为你知道那不是你想追求的。对，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以现在就是刚刚 Claire 的问题来说，就是过往是否有这样子的心态，就是可能想要追求高薪，或是看到别人可能有更好的薪水工作，是不是有想要成为那个人。就是我觉得在自己核心价值定义之后，我觉得我好像不太会真的追求这样子的工作。就包含其实我有蛮多朋友，他们可能都会需要加班到两三点，然后对，超级可怕，就是我完全没办法想象。然后我觉得就算他薪水很高，就是即使我不知道数字，但我也不会想要成为那样子的人，因为我觉得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完全不符合理想的工作。对，所以我觉得核心价值蛮重要，就跟欧文刚刚讲的一样。
你们两个答案都好明确哦，
很棒，来握个手。
好，
恭喜。
因为其实我好像没有办法那么斩钉的截铁说不会，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别人的工作我都没有真的做过，就是我没有办法真的完全了解他的全貌，包括他获得什么跟他牺牲什么。对，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些就是真的很高薪，或者是可能可以让你做到很有影响力的工作的时候，虽然我觉得现在的阅历一定也可以判断他付出了很多，但是我也不会觉得说哦那不是我想要的，但可能就是那个好奇的程度会有差，就是因为知道说可能不见得很适合自己，所以就不会很积极的去探索，但也不会完全就觉得说我不会是这样子的人。对，我觉得那就是时间的问题，可能只是现阶段我不是，但是我不会觉得我一辈子都不是这样。
但我其实可以回应刚刚就说的，就是我其实也蛮同意的，但就是我觉得我可能的状态比较像是我知道哪些是我不想要的，那我想要的其实可能选项一到十，就是我可能有四个是不想要的，那剩下六个就是变成说我可能要自己去评估每一个工作内容，包含薪水，包含它需要占我生活的时间，就是这个东西其实是可能我内心有一个评分表，那我也不会去拒绝所有的工作，就是变成说我可能会需要评估各个指标，然后最后选择一个我觉得最符合我现在状态的工作。对，那其实也有牵扯到我觉得年资的关系，就其实我有一个心态是我觉得年轻确实拼一点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我期待追求的是可能未来的生活品质，那我可能就会觉得我在年轻的时候多做一些或是多尝试一些，那我可能在30岁过后的职涯上会比较顺遂，我确实有这样子的想法。
完全同意耶，我也是跟你一样。所以我会觉得在，而且不知道为什么30岁就感觉是一个坎，
真的
好像你在30岁之后就只是
刚
好还
取求你的同意啊。
Vivi 的眼神太我还没30好吗？
我知道
okay, okay.
但30也不会怎么样啊。
对，但是我们就是有一个恐惧感在那边，觉得说我自己会觉得30岁之后可能我的学习能力然后应对能力跟成长空间就会开始变得很有限，然后30岁之后的人生就有点像是靠你20到30这一段时间累积的能力资本来去打造新的东西。
那我 可能跟你的想法不一样，
就是不要再看我了。
对，就是我会觉得20到30岁就是确实它是一个就是可能算是一个阶段没错，但我不会觉得过了30岁它的成长速度会变慢。就是我的想法是就是身体可能比较重要，就是我会觉得在30岁之后我可能在阅历上变丰富，然后包含我可能身体也没办法就是很时常会需要做一些就是承受太多压力的状态。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在年轻可以多闯多看是一个蛮好的选择，然后也可以提早帮自己的职涯做规划。对，但就是我会觉得学习的路上其实就是一直都是持续，然后我也不会给自己设限说30岁之后我就是要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这样。
嗯，了解。
我就突然发展出一个新主题，可以聊30岁对你来说是一个坎吗？
好，还接着录。
真的很多人都会说到30岁，然后30岁之前啊你要拼一点或什么的。嗯，然后我最后的小归纳就是，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可以在30岁之前多尝试，但是就是要最大化，但是有底线。底线就是当你维持好人际关系，然后维持好自己的健康的那个底线之后，再去发展你的工作最大化。
嗯，其实听起来 Vivi 跟欧文也是这样。对啊，就是所以才会想要选择还是能够平衡的工作，虽然说觉得30岁以前可以尽量拼，但是不是无底线的拼这样子。
那今天的这集讨论懒女孩的问题，也可以是懒男孩的问题。那我们讨论了工作与生活平衡，然后也大家分享了自己对于工作跟生活之间的观点。听完这集的你，如果有任何想说的话，都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言区或是科技职涯的 IG 跟我们说哦。诶，你现在有空吗？陪你聊那些大人的成长课题。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
拜。拜拜。听到这里的听众先不要走，我们最后还有一个简单的小单元，你问我答，来回答听众的问题。欢迎来到今天的你问我答。哎，好寂寞，只有我一个人在喊，
还有我 Claire。
对，因为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我们的亨利最近的声音有点就是没声音了，然后他现在需要休息，所以今天这集就只有我们两个，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协助分享亨利的观点的。
没错，他有先准备好给我们。然后我们今天要回答的这个提问呢，我个人呢也曾经为这个问题所苦，让我们请克莱尔来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观众提问呢。
今天是公司要求带自己的电脑上班合理吗？
合理吗？
那就说为这个问题所苦是指？
就是我先前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那其实在那之前我并没有太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或什么的，因为先前曾经就是看过同学实习的时候也都是用自己的电脑。
哦，
对，但是当然实习跟正职不一样啦。但我后来会觉得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因为我在某一次面试的时候，那个老板他就主动跟我说，诶，我们公司大家都是用自己的电脑工作哦。然后我就当时其实不是觉得特别的赞同，因为其实它也不是一间就是很小很小很小型的新创，就是它其实也是有可能30-40人这样子。那我当时就问他说，诶，好奇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为什么会请大家用自己的电脑工作。然后那个老板，我必须说，就是他当时就是呈现出一个资本家的那个样貌，然后他就说，
什么意思？
他就说，不是啊，你看我开一间公司，然后我要养这么多人，然后我什么东西就要花多少钱，什么东西就要花多少钱。那如果一个人一台电脑，比如说30000块，那我就要花几百万在电脑身上什么的。就是他当时那个很我觉得也许也就是他很本能的反应吧，就也许他也是在捍卫他自己的做法。我就觉得好。就是我就突然觉得说，好，这间公司不能去了。就是你听那个老板他在计算他的这些成本，然后他算给一个来面试的人听，你就会觉得说，那 我没有办法想象我未来在这边工作可能会因为钱的关系而跟公司有什么样的争执，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好像没有符合这样子。
我听到这样的案例我也会觉得好像不太 OK 耶，因为我自己的话不是跟电脑相关，但是就是也是设备相关。以前的话有在攻读的时候，那个就是被攻读那边的学姐说，诶，那你可不可以请你用你的云端帮我们开什么什么资料夹，然后要放公司的东西。然后就想说、
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然后就想说哦，可是个人的 Google 资料夹不是只能放一点点容量，然后很快就用完了。然后我是因为我自己已经放满了，所以我有在自己买我自己的容量，但是我当时就会觉得说这是我自己的钱买的容量，然后我会觉得我不太想要放那么多东西。然后我当时还是放了，但是后来就是在我离职过后的一阵子，我有请他们说，请问这个东西还有要使用吗？没有的话我可不可以移除了，因为我自己容量不够了。
对，我后来就是加入 Cake Resume 之后，其实我们这边也是用自己的电脑，但后来公司是有制度说就是可以有两个方案，一个是你到职满多久之后公司会给你一笔补助款，那笔钱你就是全部都拿去，那当然你也可以不用花钱在电脑上面，没有关系。或者是说你在到职的时候公司就会给你一台公司的电脑，所以后来就是有这样子的制度。不过我自己一直以来都是用我自己的电脑。
我觉得有选择性是蛮好的，因为可能有想要带自己的电脑是因为有些人喜欢用自己的电脑品牌或型号，然后不太想要转换到公司的电脑，然后有些人可能觉得说诶，我带两台不方便啊。像我同学或认识的朋友，他就说背一台自己的，然后再背一台公司的，这样我每天出门上课的时候要用一台，然后工作的时候用一台，我觉得蛮累的。然后就觉得统一一台就好，但是有想用公司电脑的人就可能想要区隔自己的工作，然后还有自己的东西不要混杂在一起，或者是自己的电脑本身可能不太适合用公司的软体，可能会跑不动。
我之前在前公司的时候，公司是规定就是一律用公司的电脑，但是可能会根据你的职级或者是你的工作内容不同，有的人是配笔电，有的人是配桌电这样子，但是反正就是一律是用公司的电脑。然后也因为当时我觉得可能比较相对传统的管理档案的方法，就是一定都是要在所谓的工槽，我也不太确定就是它的正确的名称是什么，但总之工槽就是你要连得上公司的网络，你才有办法去读公司的那些档案。那甚至说我们现在有时候在跟一些客户合作的时候，客户也都会说诶，我们可能有哪些档案类型我们没有办法读取，请你们就是换成别的档案类型给我们等等，就是可以稍微观察的出来说每一间公司他们在资安相关的一些政策，其实会因为有这些顾虑，所以说不希望大家用自己的电脑。所以我觉得公司可能走到一定的成熟阶段或者是一定的规模之后，也许就不太那么适合的让大家用自己的电脑。但又换一个角度去想，就是因为其实现在蛮多的作业都是可以线上处理的，可能就没有那么局限说一定要跟公司的硬体绑在一起。那也许在这样的就是状况之下，然后再加上最近这几年远端工作人越来越多，可能就很难说强制大家都一定要用公司的硬体。而且说实在，有时候可能真的有些人，因为也之前也跟一些同事聊过，然后有些人就是觉得，可是我自己的电脑就是效能就是比较好啊，就是我工作起来就是比较爽这样子。
我刚才是说自己的电脑跑不动，现在 有人说自己的电脑跑得比较快。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就会有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你愿意投资你自己的财产，那以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一个实体的财产在你的工作上面嘛，还是你觉得你的工作所使用的财产或者是你的所有的成本就是应该要跟你本人的生活是分开的？我觉得这就会又会是另外一个议题。
所以目前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有选择的话可以让你自己选择，在资料是安全的情况下的话好像是一个比较平衡的方式。
然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在如果你我必须说可能是够幸运吗，也许在面试的阶段你就可以稍微感受得出来这间公司对于员工使用自己的 财务去为公司工作的态度是什么。我觉得硬体是一回事，然后也许软体他也希望你用你自己的，比如说你刚刚提到那个云端的例子，我就觉得非常的不妥。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软体硬体可能是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可是软体它就应该要是公司它基本上一定要提供给你这样子的资源才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有机会就是能够在面试的时候就观察出这间公司的态度是什么。那我今天早上有稍微查了一下，就其实如果严格上要讲的话，其实劳基法并没有那么明确的规定说公司是否可以要求员工自备自己的生产工具，就是是没有那么明确的。但是劳基法有说到说劳基双方在聘用的合约里面必须要讲清楚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运作。对，所以就是这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定。对，但也就是说其实公司要求员工自备电脑，或者是员工要求公司提供电脑，其实两边在法律上都是站得住脚的。对对对，只是今天双方有没有一个共识这样子。
那今天关于公司要求自己带电脑上班合理吗的讨论就到此结束。
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提问的问题，都可以在科技职涯或是职涯探险两个节目各自的资讯栏中找到一个表单填写想要听我们在这个环节讨论的问题，或者是说你在我们每周三固定上架的单集有哪些特别希望听到的主题，或者是希望我们访问的来宾产业等等，也都欢迎在这个表单里面和我们许愿哦。
那如果你要直接私讯我们的 IG 也可以，那 IG 是 cakeresume1.podcast
以及 cakeresume1.life。 那我们就下次的你问我答时间再见了，大家拜拜
拜拜。